战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4月2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在人民大会堂同智利总统皮涅拉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智利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南美国家，也是第一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同中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并实现升级的拉美国家，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中智关系长期走在中拉关系前列，我们要继续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以共建一带一路为新契机，深化政治互信和务实合作，推动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双方要对接发展战略，确定重点领域和项目，促进智利和拉美地区互联互通。4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分别会见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部分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同莫桑比克总统纽西会见时，习近平指出，欢迎总统先生来华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莫桑比克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近年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双方已经就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合作规划达成一致，要致力于推动互利合作提质增效，加强人文交流合作，让中墨同志加兄弟的传统友谊不断得到继承和发扬。同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会见时，习近平指出，阿塞拜疆是中国在欧亚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也是最早响应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中阿合作已经取得一系列成果，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惠。中方支持阿塞拜疆人民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支持阿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努力。同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会见时，习近平强调，埃塞俄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合作伙伴，中埃都是发展中大国，都依靠自身努力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以共建“一带一路”和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会见时，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共饮一江水，是命运共同体。新形势下，中方愿同缅方弘扬传统友谊，密切互利合作，推动中缅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方愿同缅方加强“一带一路”框架内互利合作，加快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会见时，习近平指出，拉加德女士积极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中国开展合作，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方对此表示赞赏。中国积极评价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良好关系，希望继续深化双方合作。习近平强调，中国一贯支持一个强有力、资源充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希望有关份额和治理改革能顺应时代潮流，反映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与他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符合。会见日本首相特使、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时，习近平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呈现积极发展势头，双方要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坚持和平友好大方向，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要把中日互不构成威胁、互为合作伙伴、相互支持对方和平发展的政治共识落到实处，把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向新水平。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成立大会4月24号在北京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历史发展、文明繁盛、人类进步离不开先进思想的引领，一带一路倡议源自中国， 属于世界。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已成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广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习近平强调，希望合作委员会深入开展学术交流，推出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4月24号，习近平谈“一带一路”英法文版首发式在京举行，首发式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中国外文局承办，中外思想理论界、翻译出版界等代表200多人出席活动。4月25号到27号，举世瞩目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报3版刊发评论员文章，题为“开启共建‘一带一路’新征程”。文章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自中国，更属于世界，根植于历史，更面向未来，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更向所有伙伴开放。事实证明，这一倡议符合全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契合各国追求开放联动发展的共同愿望，敬请关注。4月23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在青岛举行的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引起热烈反响，广大官兵纷纷表示，这次检阅充分体现了习主席对海军部队的关心厚爱，对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高度重视，一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紧紧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肩负起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和发展利益的神圣使命，肩负起维护海洋和平安宁和良好秩序的重要责任，为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一位哲人说过，世上最重要的事不在于你所处的位置，而在于你朝什么方向走。军队转型，军人重塑，阵痛在所难免。第83集团军某特战旅上市古军营的痛并不比谁小比谁轻，而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本期军营观察版的主角，不是因为他的事迹有多么感人，而在于他面对转型的心态和状态。2017年4月，古军营调入特战2连，这是一支由传统步兵连整建制改编而成的连队。作为为数不多的外来户，汽车兵出身的古军营在体能、身体协调性等方面与其他战友有着明显的差别。看着之前的战友纷纷申请由特战岗位调回驾驶岗位时，他也曾彷徨疑虑。但是如果人人都想重干老本行，部队转型还咋转呢？下定决心的古军营决定从头开始，就这样在摸爬滚打中开始了自己逆袭之路。他成功了吗？敬请关注本期军营观察版文章，时代不会抛弃你，抛弃你的是自己。近日，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船艇大队组织了一场海上演练，通过水雷区、防敌空袭、紧急疏散。尽管演练全程没有脚本，不设预案，但某登陆艇党支部书记、艇长肖伯豪依然显得得心应手，沉着指挥人员处置各类情况，一肩挑起所有工作，压力确实比较大，但只要发挥好支部作用，工作也就好办了。肖伯豪介绍，部队改革调整后，旅里部分基层单位不设指导员编制，艇上工作均由军事主官一肩挑，负主责。没有指导员，就像用惯了左右手，突然失去一只手，政治工作和党务工作到底该咋抓？敬请关注基层传真版文章，一肩挑如何挑得双丰收。好，节目的最后呢，来关注一组图片新闻。4月23号，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在青岛举行。通过一组图片，咱们一起回顾 活动当天的精彩瞬间。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舰艇开放日在青岛大港码头举行，2万多名青岛市民参观各国舰艇。图片上展示的是执勤战士向前来参观的市民介绍舰艇的情况。4月上旬，武警广西总队北海支队开展走进军营感受国防活动，在观看400米障碍训练演示后，一名体育特长生自告奋勇地和下士林义峰进行了 PK。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中国军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